中国重大型城市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后，中国国务院6月5日发布了九不准命令，表示在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的前提下，要坚决防止疫情防控措施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等现象。九不准包括不准随意将限制出行的范围由中高风险地区扩大到其他地区，不准对来自低风险地区的人员采取强制劝返、隔离等限制措施，不准随意延长中高风险地区及封控区、管控区的管控时间，不准随意扩大采取隔离、管控措施的风险人员范围，不准随意延长风险人员的隔离和健康监测时间，不准随意以疫情防控为由拒绝为危急重症和需要规律性诊疗等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不准对符合条件离校返乡的高校学生采取隔离等措施，不准随意设置防疫检查点，限制符合条件的客货车司乘人员通行，以及不准随意关闭低风险地区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的场所。旅美时评人蔡盛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国务院提出九不准的背景很大程度上跟5月25日召开的稳住经济的十万人大会有关，因为如果中国再不拯救经济，持续强制清零、到处封城，将会为社会带来很大的灾难。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这次的会议上表示，三月份尤其是四月份以来，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明显走低，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他说，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疫情防控需要财力物力保障，保就业、保民生、防风险都需要发展做支撑。中国当前正处于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节点，务必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实现合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蔡盛坤说，
我觉得国务院呢，从拯救经济的这个角度来出台一些的政策，虽然呢有些晚了，但是呢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郭应哲有其他看法，他认为中共过去曾宣示动态清零不犹豫不动摇，也曾说过与病毒共存是错误的思想，现在又出台所谓的九不准，之所以会如此反反复复，看似矛盾冲突，其实是因为清零破了功，中央急于洗白兼甩锅。他对美国之音说，
清零可能破功了，但是为了喜迎二十大啊，以及为上海封城的这个政策开脱，所以用九不准来为这个清零来洗白。另外就是说找台阶下啊，甚至更可能就把这个责任甩锅给江派。
外界有一些评论认为，九不准与清零政策的背后，一方是以李克强为代表的旧经济派，另一方则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清零派，并据此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很可能已经出现裂痕，又或在经济压倒清零下反习派略胜一筹。不过郭应哲认为，不但没有所谓的礼上习下，也没有西方媒体所言的双轨并进，如果从政治权谋的角度来看，李克强甚至可能只是被习近平利用来洗白甩锅的棋子。他说，共产党是枪杆子出政权，中国近来大力扩张军力，解放军经费增加，习近平普遍获得军系的支持。日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才公开宣誓效忠习近平，所以习近平手握的枪杆子目前还看不出有什么破绽。李克强想要在枪杆子上比习近平获得更多的主导性，几率很低。其次，就出身论而言，李克强是团派出身，很难打进太子党家天下的这种共产党领导文化里，因为对那些红二代的太子党来说，他们认为天下是他们老子那一代打下来的，团派是技术官僚，只是一个打工仔，无论技术再如何高超，终究不是一个当家做主的人。郭应哲说，
这是他们的 DNA，第一枪杆子出政权，第二出生论，这个就是孙悟空的紧箍咒，李克强紧紧的箍住了。所以李克强事实上我是蛮替他担心的，他能够安全下庄就不错了。
住在北京的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王向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 九不准的措辞严厉，说明北京当局对于当前抗疫过程中过度的封控措施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越来越担心。自年初以来，特别是过去两个多月上海封城期间，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强硬的封控措施表达愤怒和不满，经济也造成日益凸显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出台的九不准可以说是当局对社会的积极回应。王向伟说，
但是当大家仔细看看这些条例，就不难发现没有一条是新的。
他表示，过去两年里，中央官员时常警告地方政府要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但收效甚微。比如内蒙古日报6月7日还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丽霞仍然要求以杀鸡用牛刀的方法来部署防疫。王向伟表示，许多地方出现防疫过当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跟中央坚决清零有关。有些官员因为所辖的地区出现散发的疫情而被罢免，但似乎很少有官员因为采取过度的管控措施而丢官，这是造成当前困难局面的主因。在中国国务院下达九不准命令的同一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红在澎湃新闻发表关于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法律问题文章，直指各地政府不能为了谋求速效就无限度高频次地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无限扩张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的解释必然会导致处罚的泛化。文章还说，在最严核酸令中，除不当拘留罚款外，有些甚至寄出纳入失信惩戒的名单，或要未参加核酸检测的市民在当地媒体上承认错误。文章说，如果拘留罚款是限制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剥夺其财产权利，而纳入失信惩戒名单甚至是在媒体上公开曝光，就已经属于对个人声誉的严重毁损。如此严苛的惩戒既没有法律依据，也贬损个人的人格尊严。赵红的文章一出，隔天立即登上澎湃新闻单日热搜排行榜第一名。相比先前另一位法律学者童之伟，也曾批评核酸检测有诸多违宪而秒被禁言。有分析认为，中国的舆论风向有所改变，动态清零正在做微调是好事，但事实上赵红的文章在不到三天后也被禁言。赵红文章刊登的隔一天，澎湃新闻也以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层层加码为题发表社论，表示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持续加大，许多市场主体十分困难，稳住经济大盘成为中央到地方各级决策部门的共识，让人员动起来，货物畅通起来，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够尽快恢复活力，似在呼应中国国务院的九不准。蔡盛坤说，清零政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后，或许在民众心中已经形成劳民伤财的共识，舆论捕捉到这个风向所以刊登讨论，或也代表北京对清零政策存在分歧的意见，所以媒体愿意站出来发出不同的声音，否则以舆论仍牢牢掌控在官方手上来讲，是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的。他并表示，虽然有舆论愿意去讨论清零是可喜的现象，但如果单纯从法律角度去质疑，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在中共高压统治下，法律根本是无足轻重的东西，清零是一项必须达成的政治任务。郭英哲则认为，中国学者媒体对于清零的讨论恐怕连形成舆论的程度都不到，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集权政体，运用最新科技进行密不透风的控制和统治。中国国内对于共产党更严厉的批评其实一直都有，但很快就被维稳了。他说，澎湃新闻是上海报业的一个集团，一般认为它比较是属于江泽民派，但基本上除非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共喉舌提出对清零的质疑，否则其他论调都只是一些零星的看法，不构成真正的舆论，外界无需过度放大来看待。毕竟澎湃新闻仍是在中国维稳大势底下的一个媒体，只能说是比较愿意发出不同的声音，但若碰到紧要关头时，还是必须臣服在中共的霸权底下。王向伟说，中共二十大将在数月后召开，中国进入政治敏感期，很多对北京防疫变调或是洗礼内斗的揣测来自人们内心不满情绪的表达，但到目前为止 没有迹象显示习对政局的掌控出现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